欢迎走进暗黑森林。
暗黑森林，我是 Ruby，
我是荣中豪。好，我们呢两三分钟 quota 的聊天，来吧来吧，你有什么要 update 大家的吗？
没有啊，今天就是一个非常的忙碌，然后就觉得哦，现在赶快坐下来，可以好好的听一下案件了，
Yeah，
就
今
很不
天
想讲话。不然我们讲是不是？前面
对，
就不讲怎么样？
又要吵架了。那 Ruby 今天没有要讲案件，今天是我要讲一个案件。然后这个案件其实
对，
我以前都没有听过，但是也是觉得是蛮值得去探讨的部分。那我们就这样子破纪录的在快1分钟内就来讲案件喽。好。
Yeah。
Alright， 今天这个案件呢，发生在美国的大家应该听过的一个城市叫 Phoenix 凤凰城，然后这个位于在 Arizona 州亚利桑那州，然后大家应该也是蛮知道凤凰城呢，它真的就是在非常热，就是夏天时候它平均的那个温度是34到35度，是真的很热的一个城市。然后它也是属于是美国好像第五大城市，所以人超级多的。他们那边的人口有差不多140万个人。凤凰城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有点像高雄，就是有运河系统，就是刚好就是换在这个城市的中间，就是真的很大的一个运河。
我觉得城市中间有运河，感觉就是多那一层浪漫。
虽然以前很多这种运河的那个系统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会很臭。但是现
就
在好像
是
慢慢，
垃圾处理完的那个运河，会感觉还蛮浪
对，
漫的。
没错。现在好像很多地方就是弄得很干净啊什么的。Anyway，反正你刚刚有说的一个重点是，很多这种城市有运河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浪漫之外，也有很多在旁边，平常会有什么？运河的旁边。有很多这些跑步的步道啊，骑脚踏车的步道啊，那很多因为它这个整个运河是串整个凤凰城，所以它一定也会经过一些高速公路啊，还是那种车子那种步道，所以很多次这个运河它是要在这些的高速公路下面就是串流这样子，然后所以呢这个运河会有很多那些隧道。好，那今天要主要讲的部分是发生在1992年的11月8号，有一个22岁的一个女生，她叫 Angela Brosso，那她是一个技术员，然后刚刚才搬去了凤凰城，然后刚好因为11月的时候，凤凰城虽然一整年都蛮热的，可是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所以他就想要好好把握好天气。然后再来说，因为11月9号就是这位22岁 Angela Brosso 的生日，所以他即将就要变23岁了。所以他在他22岁最后一个晚上，他就想要好好的去骑脚踏车，因为他很喜欢就是在这个随着运河旁边这个步道去做这个运动。然后刚好差不多晚上7点，他下班之后，他需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有问他的男朋友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做这个事，但是他男朋友叫 Joe，刚好就是为了Angela 的生日就想要帮她准备一个生日蛋糕，所以他就拒绝了 Angela 这个骑脚踏车的邀请。然后他想要偷偷的在家里就是做这个蛋糕，然后等到 Angela 回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个蛋糕等着他。所以 Joe 就留在家里，然后 Angela 就一个人像着骑脚踏车。好，那 Joe 在家弄好了蛋糕的时候，他就觉得诶，怎么现在已经是8点半9点了？为什么 Angela 还没有回来？他就觉得很不太像平常，可他觉得可能明天是他生日，他就想要有 do something different 之类的，所以他就没有想太多。好，那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Angela 就是还是没有回来，然后 Joe 就开始很担心了，所以他自己就拿他的脚踏车，然后随着他们平常会走的那个方向，在那个步道上去寻找他的女朋友，但是怎么样去找就是找不到。 然后他就很担心回到家，他就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嘛，他就回到家就打电话给所有 Angela 的朋友，想问看看，哎，Angela 是不是到你们家去庆祝啦？还是怎么样？然后连Angela 的妈妈，因为 Angela 不是刚才搬到凤凰城吗？她以前住在宾州，所以 Joe 也打电话给她在宾州的妈妈，讲说我现在找不到 Angela 啊什么的。你要想一想，一个妈妈就是
对啊，
刚刚才把她女儿放心的送她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然后得到
我
的
真的
消
没办
息，
法想象
你
哎，
懂吗？就是你根本都不
我真
在
的
，you know what I'm saying？所以那个
，Yeah。
妈妈肯定着急的要命，可是 Joe 也非常的着急。他那天晚上呢，都有出去3次，试着去寻找 Angela，就是一直沿着这个运河去找 Angela，就是找不到。然后他是找了3次之后，他才决定要报警，因为这是那个报警之前，他也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可能还是怀疑是不是因为刚好 Angela 明天生日，maybe 他出去喝了一杯酒还是 something，他不想那么快就想到最糟的状况。好，所以等到警察就是开始要去找 Angela 的时候呢，在 Angela 失踪不远处，他们在一个大草原就有人找到了一个躯干，是没有头的一个躯
Oh
干。
my God！
然后他们也发现这个躯干的身体上面呢，就是有刀的那种刺伤，而且是很深的一个刺伤，而且他们知道是这个刺伤才导致这个人死亡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的只是剩下一个躯干，没有他的手啊、脚啊，然后头也不见了。然后是花了一个礼拜之后，用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是用 DNA 吧，90年代。他们反正就知道这个躯干就是失踪的 Angela Brosso 的躯干，所以你要知道，他是在他还没有变23岁前的生日的前一个晚上就这样子遇害了。然后11天之后呢，刚好有一个人呢，他在这个运河在钓鱼，在这钓鱼之中呢，因为你知道，在钓鱼的人平常就是也有很多的时间去放空，然后看周边的一些环境，就是那边等雨嘛，然后他就在远方就看到有一个东西远远的在那边飘在运河里，然后刚好位于在一个那个叫什么金属格栅，它就是那种为了排水的那种格栅，a metal grate。然后他就看到那个东西飘在那边，他就想要知道是什么，所以他就走近一点去看那个飘在水上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就发现就是一个人头。Yeah, so of course 这个人就立马报警。那警察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头就是 Angela Brosso 的头。然后看到的人呢，目击者他们跟警察在讲他们看到的事情啊什么的时候，他们都有说了一句，他们都觉得很奇怪的点是说，Angela Brosso 这个头呢，感觉很像很没有腐烂的状况，就是很像是刚才砍下来的感
很
觉。
新鲜的感觉
很
吗
新鲜的感觉，就是很像有防腐剂的那种感觉。怎么？
？Oh
因为
my
已经
God！
失踪了11天，你也知道他躯干是在11天前就被找到，所以怎么他
Oh
头
my God！
是看起来那么的很像，就像你说的新鲜呀？Yeah,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可疑的点。然后他们也找不到他的脚踏车，所以也不知道他遇害的地方在哪里，只是知道这个大概的区块就是在这个运河旁边的步道。好，所以这个案件呢，就没有足够的证据让警察知道到底这个加害者是谁，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度，直到10个月之后，在1993年，有一个17岁的女孩子，她是个高中生，她去的高中是叫 Arcadia 高中，这个高中刚好也是 Steven Spielberg 去的高中。这个小女孩呢，她在这个1993年的这一天，他妈妈就刚好跟他讲说，我今天晚上，因为妈妈是单身嘛，他说我想跟某一个人就是 dating，就是我要出去约会，你可以一个人在家吗？然后当然这个小女孩她叫 Melanie Bernas，她说妈，我已经17岁了，我当然可以一个人在家，你不要担心，就是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然后这个妈妈就很放心的就去约会。那去约会当中呢，因为那天天气也很好，所以这个 Melanie Bernas 她就如 很多人在这个社区会做的事情，就是会想要骑脚踏车，随着这个运河去运动、去走走嘛。所以 Melanie 就是差不多6、7点的时候，就是有做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呢，Melanie 的妈妈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她说：“Melanie，我回来了。”然后没有回应，所以这个妈妈她有去 Melanie 的房间，看到 Melanie 不在家。妈妈在那个当下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这个女儿。”都已经10点了，他知道他门禁时间是10点，他怎么还没有回来？哇，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教训他，然后惩罚他。所以这个妈妈就一开始是生气的，觉得女儿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在门禁时间后都还没有回来。但是这个时间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然后这个妈妈就后来觉得越来越感觉不对劲，所以她就开始打电话给 Melanie 所有的朋友。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11点了，所以。打电话给那些朋友们呢，当然这些朋友们也会开始传话出去，讲说 "I think Melanie 不见失踪了"。然后这个妈妈听起来就是状况越来越失控。好，所以那天晚上呢，Melanie 真的就没有回来。然后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是觉得，也许 Melanie 只是出去就是叛逆的年纪，然后就到朋友家去睡觉，没有跟妈妈讲，没有人想太多。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叫 Charlotte Puddle。他刚好就骑带着他的小女儿骑脚踏车，然后他骑脚踏车的时候呢，我有说就是有很多这些的运河旁边的步道，刚好要经过很多高速公路的下面，所以会有很多很长的那些隧道。那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她就刚好经过了这个隧道，然后一出去这个隧道的时候呢，她就刚好经过了一个很暗色的液体在地上。他就没有想，他就因为刚好骑脚踏车，他的速度蛮快的，所以他只是进过了这个，有一点透过了这个红色液体，然后这个液体呢，就是有喷到他身上，然后他只是觉得，怎么脏脏的，然后就继续骑，然后骑了一段时间，他又心里越想说，怎么越来越觉得不对劲，那个怎么会在那个步道上会有那个颜色的液体呢？所以他就骑回去，然后骑回去的时候呢，他就。停在那个液体的旁边，然后他就下他的脚踏车，然后去看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近看的时候，味道也有，就是很明显就是血。所以这个妈妈她就立马，这个 Charlotte Puddle 她就立马报警了。然后报警的时候的当下，她也有看到这个红色的液体旁边有一个似乎很像被拖，有个东西被拖着到这个步道旁边的树。因为旁边有几棵树嘛，有到那个位置，然后又有一样，就有一个坡的那个痕迹，从树那边到运河里。所以，Charlotte 她有后来跟警察讲说，她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样子，一个现象。然后警察们就是跟着这个的坡的那个痕迹，到的运河那个地方，就开始去搜寻。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然后不久后，他们就有找到17岁 Melanie Bernas 的尸体，就漂在这个运河里。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漂起来，那个好像沉在水里面。所以反正他们也花了一点时间，就找到了 Melanie 的尸体。然后这个尸体有另外一个很奇异的点是，当时的时候呢，警察当然没有立马讲说这就是 Melanie 嘛，所以新闻爆出来就是讲这个尸体呢有穿着一个。青色的泳衣是连身衣的泳衣，然后这个就是有让 Melanie 的妈妈跟 Melanie 的朋友们都觉得，哦，那可能不是 Melanie，因为 Melanie 没有这个青色的泳衣，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有几天他们觉得，哦，很放心了，就是这个一定不是 Melanie。但是后来根据警察们跟法医他们的 DNA 的 testing 啊，就发现果然真的就是 Melanie。所以这个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身上穿着这个青色的连身衣，不是他原本的衣服？为什么他会穿着这个衣服呢？然后 Melanie 尸体被发现的位置呢，就跟 Angela 在10个月前的尸体发现的位置是离得不远，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一个地点。
同一个区域。
对，然后 Melanie 的身体上面也是有一个深深的刀伤，就是一个刺伤，那个位置就是跟 Angela 是一模一样。然后他们说， 这个刺伤的那个位置啊，精准到让他们都怀疑。第一，他们都觉得杀 Angela 跟杀 Melanie 的那个加害者是一样的，因为死法跟位置太像了。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刺伤的位置精准到会致命伤的精准到，这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可能医生，他才会那么了解人的那个致命点。好，那另外他们是觉得应该是这个加害者把 Melanie 杀害之后，他可能就直接在这个步道中间杀害，才会有那个那么多的血在那个步道上，然后再来就把他拖到旁边的树旁边，就是可以比较藏起来。然后因为刚好是晚上，所以就算有人家经过，他们可能就没有看到。然后他又脱了 Melanie 原本的衣服，然后就把这个青色泳衣就穿在他身上，对。然后不是那么单纯，只是就是I mean I'm not saying 杀人是单纯，I'm just saying 不是只是杀人跟换衣服。这个加害者也有对这个两个女生在他们死后做了性行为的
就是恋尸癖的意思。
警察们。就是因为这个加害者有做这个动作，所以他们有取得近义的 DNA，就是从这个两个尸体上有取得这样子的一个证据。虽然那个时候是90年了，开始有 DNA 这方面的测试，可是应该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的进步，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可以找得到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这个两个案件呢，就一同被称凤凰城运河谋杀案 （The Phoenix Canal Murders），然后真的是让那个整个城市就是非常的恐惧，很多人就不敢让自己的小孩子就是晚上出去去这个大家本来很喜欢去运动的这个运河旁边这个步道去运动。你可以去理解吧，因为你知道，
真
那
的，
突然间有这个两个案件，然后警察们完全不没有头绪，到底是谁做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会让你的小孩子？还是你的朋友去一个人去这样子运动呢？就
对
开始
啊，
在
超
这个，
恐怖的。
开始在这个整个区块就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多的恐惧。然后就算有这些不同的证据，就算他们现在有这个加害者的 DNA，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们可以找出这个加害者到底是谁。然后这个案件呢，就因此变了一个悬案。
哦，man。
一样是变成一个悬案，然后你要知道，就是有 maybe 10年、20年都没有任何的消息。Actually，三十年呢、
哇哦，真的。
我们现在要快转到2014年，有几个凤凰城的警察，他们去参加了一个DNA 的 conference。一个大开会，然后他们刚好就是有碰到了一个法医系谱学家，来自加州的 Colleen Fitzpatrick，他是一个新的一个网站叫 Identifinders International 的创办人。那这个 Identifinders 感觉就是他是会用系谱学，然后去找出一些人的身份。然后这个 Colleen 呢，他就直接去找凤凰城的这些警察跟他们讲说，我呢就可以取得 DNA，然后我就可以用系谱学，然后帮忙破案。然后他就跟他们讲说，我可以协助你们去破一些案子，一些的悬案。然后他就是好像他可能知道有那个凤凰城运河谋杀案这件事情，所以这个 Colin Fitzpatrick 除了他一定也是有正义，他当然也是会希望可以用他新的这个科技，就是让大家知道他的科技有多厉害。所以这些凤凰城的警察们，他们当然就觉得好吧，那我们就试看看。所以他们就几个礼拜之后回到了凤凰城之后，把这个凤凰城运河谋杀案的 DNA 的这些样本就有寄给了 Colleen 的这个公司，然后 Colleen 呢，他就拿了这个 DNA，然后就是有去做 DNA 的那个测试之后，把这些数据就是进到他的软体 Identifinders 这个软体，然后很快就拿到了6个 match。 然后这个六个 match 呢，姓名都是 Miller。好，那这个又碰到一个小问题，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指定说是哪一个人，只是说知道这个 DNA 就是有跟着一个整个家属，就是叫 Miller 的家属。那 Miller 真的是在美国就属于是他
也
们
算是
的，
蛮普遍的吧。
就像他们的城，尔东城的城，还是他们的王一样那么普遍的一个姓名吗？
对，
这个就是有刚好有一个专门在调查这些悬案的一个警察，在凤凰城的一个警察叫 Clark Schwarzkopf。好，他是刚好那是德文，我比较难念。But 这个警探呢，他就刚好就是有收到了已经30多年的一个悬案，就是那个凤凰城的运河谋杀案。这个
嗯哼。
呢 case 其实已经30年了，一定会有很多被怀疑的人。所以你知道总共他们有几个嫌疑人吗？有600个人呀。所以你要知道，我突然在那个当下觉得，哇，这些悬案的警察，他不只是时间比较难，因为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你要找当时可以记得一些目击者还是历史证据已经够难了。然后你现在手上有600个你需要去怀疑的人，这个真
而
的
且
是
这600个人，你每一个都要去做一些背景调查，而且他们要从他们认识的人，而且你还要从想办法他们认识的人愿意开口跟你讲的人，你要在那边着手，然后跟他们培养感情，然后要花时间等他们回复你的联系或什么的，you know？
呀，真的是实在是一想到就会觉得很头痛。好，那因为在这个 list 上呢，这个600个人之内呢，然后又有就是我刚刚说那个 Colleen 的 DNA 的那个科技，就知道他们可能可以先去调查有姓 Miller 的人。刚好在这个悬案的名单上，只有6个姓 Miller 的人，所以他就一个一个去查，就查到了一个他觉得最可疑的、最像有可能可以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的一个人。他就看到一个名字是 Brian Patrick Miller，那今天我会一直称这个人 Brian。Brian 呢，现在在2015年的时候，他是一个42岁的一个男士，然后他住在凤凰城，然后他在1992年、1993年，就是那个两个受害者 Melanie 跟 Angela 被杀害的那个时候，他是从来没有被警察去询问的、审问的，还是去怀疑过的。所以，当这个要去调查悬案的 Clark 呢，他要去调查这个 Ryan 的犯罪记录的时候，他还要去楼下，就是很没有人去碰的那些案件的那个区域，他才可以找到关于他的资料，因为就代表说他们真的关于这个运河的谋杀案从来没有去怀疑过他。当这个 Clark 这个警长他在做这些调查的时候呢，他有发现这个 Brian Patrick Miller 其实以前有前科，是在5月1989年，这个时候 Brian 是16岁。他刚好就是有跟一个24岁的女生叫 Celeste Bentley，就是有一起在一个公车上，他们是不认识的状态。然后这个 Celeste Bentley 呢，她坐在这个公车上的时候呢，她就是有发现16岁的 Brian 就是有一点可疑的行为，有点怪怪的。可是 Celeste 就没有想太多，然后他们反正就是两个人呢，就一起要下在同一个站。然后在下这个同一个站的时候呢，当他们要下车之后不久，Celeste 就突然间被一个人就是有一点很像从后面推了，很用力推了他一把。然后这个 Celeste 就很生气，他就回头看，就是刚刚跟他在公车上那个16岁的那个小男孩那个 Brian。然后这个 Celeste 就对这个男生讲说：“你干嘛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推人家啊？”就是也准备要就是骂他、臭骂的时候，这个 Celeste 才发现他的背后好像有不舒服，然后就马上用手去摸的时候，发现手上都是血。他在那
Oh
个
my
当
God！
下才发现他有被刺伤，
哇
然后 Brian 就这样子就跑走了，然后这个 Celeste
哦，
就开始在那边尖叫，然后因为你知道，我觉得那个当下你被 刀刺伤，很多次你不会马上就有感觉，所以是因
对，
为你的那些神经需要一点时间知道痛的感觉，它只是会先感觉有东
对，
西发生了。所以
对。
反正 Celeste 呢，他就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来的意志力，反正他没有在当下就昏倒还是怎么样，他还是走路，因为他刚好要去工作，他还走到他工作的地方，
所以
然后。
并不是刺到要害，但是他就是感觉已经流血流成那个样子了。
已经流很多血，所以反正他就叫他的同事马上报警。那他们报警之后呢，当然就是救护人员有来接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花了30分钟，因为在美国，尤其是凤凰城那么大，他们可能医院没有那么多，I don't know，反正就是花很多时间，花了30分钟，那个救护车才来，然后他们就把 Celeste 就是送上的救护车，准备要开走之前呢。警察就刚好也来了，然后警察就有跟 Celeste 讲说：“你刚刚说有人刺伤你，我们好像抓到了那个小男孩。我们现在他现在就在我们手上，你还没有就是被送去医院之前，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他？”然后他们就把这个16岁小男孩就是放在 Celeste 的面前，然后 Celeste 就讲说：“对，没错，就是这个男孩子，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rian Patrick Miller。”然后，ID 之后呢，反正他们就立马把这个 Celeste 送去了医院。好，那因为他指出这就是伤害他的人，所以这个小男孩在当场就被警察逮捕了，然后是以重伤伤害，逮捕。好，那你知道就是 Celeste 呢，他到医院之后呢，医生都有跟他讲说，哇，如果因为刀不是会有一个比较裂的一边。然后也有一边是比较不是那
钝的，
钝的，那个他们医生讲说，如果那个小男孩是反面的刺进你的身体的话，你一
嗯哼，
定会死的，
哦，
你其实会死的，因为可能拉出来就会可能刚好会割着里面的器官
割得
嘛。
更深，
割得更深，是刚好那个角度，它那个反面
嗯。
的去刺伤你，所以刚好没有刺到你的器官，然后拉出来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哇哦！
他说刚好他是刺在他的肋骨的中间，然后刺进他的背，到他的气，哦，almost 到他的器官，还好没有
哇哦！
刺到。可是你可以知道这个小男孩不是在玩的，you know，like 他是很
意
认。
思是他很认真，也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是想要杀害这个女生的，而不是
哇哦！
不是只是刮过去还是怎么样？
嗯哼，
It's just that's
嗯哼，
really scary。就是你随时 you never know 你在哪里，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人这样莫名其妙拿刀这样刺伤你。
好恐怖哦！
That's fucking scary, man。
呀，真的。
然后反正这个小男孩16岁，这个小男孩他就很快就认罪了。然后他们就把他送去少年拘留中心，然后那个时候他16岁嘛，所以少年这
嗯哼。
种事你最多也只能到18岁嘛，所以他18岁就可以被即将释放。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小男孩 Brian Patrick Miller 到底是谁？我们今
嗯
天主要讲他是已经是成人了，只是说他这个年纪他是一个少年，所以就是讲他小男孩。所以他小时候呢，他是在 Hawaii 长大的，然后他是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就是因为出车祸而死了，所以就后来变成是他妈妈单亲母亲就是要这样子把他带大。然后他
哼，嗯哼。
们就是爸爸死了不久后，他们才一起搬去了凤凰城。那当这个 Brian 在这个少年拘留中心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是有一天去他的房间，然后去清他的东西，去想要就是整理他的房间，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就是一个笔记本，然后这个笔记
嗯哼，
就是有写了一页，上面讲说计划，然后挂号讲说要被拍下来，然后就是有一个列单要做的一些事情。第一，要把女孩绑架；第二，
哇哦！
把她绑架之后，把她的手跟脚绑起来，放她在车子的后车厢；第三，我看不到，因为好像有点花掉；第四，把她的衣服切下来。然后接下来的资讯就是如何处理一个尸体的资讯。
哇哦！
然后怎么去分支，然后怎么去让头不要腐烂。好，那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妈妈，然后你找到你的小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你会怎么样？Like, what would your reaction be? You know, like，
立刻就会觉得现在怎么办？
对呀，啊，我觉得那
我的
个真
小
的。
孩就是有问题，他想真的就是会想这些，我一定要赶快找人来帮忙啊，因为这个已经那么明显了。
呀，真的是真的很恐怖。但是我也听过那些案件是，当一个爸爸妈妈发现小孩子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倾向，他们如果去报警，警察也会讲说，可是他目前没有做任何事情，so
的确啊，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那种我觉得那种无奈真的是非常
真
的
的
恐
会很
怖。
无奈。
只有那些爸爸妈妈经过那些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有多痛苦，因为外面的
对，
社会总是会有很多人会讲说啊，为什么你没有怎样啊？为什么没有怎样？为什么没怎样？可是问题是因为你的小孩还没有真的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啊，
所以就是你怎么去找对的人来帮忙呢？那当然，我觉得也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去找心理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就是任何的
嗯哼，
专家，先去看你小孩子做一
可
些
是也
诊
很难
断。
说啦，因为我们也有看过一堆案件是，他们真的从一大早就已经找了医生，然后也有在吃药，可是他们真的还是严重的时候，还是会发生事情啊，就是不一
Yeah, I
定，
know，
所以
真
真
的
的很
是，
难说。
真的不一定。就是我觉得至少要 try 在那一方面，因为 that's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那
Yeah。
you know，但是在那个当下，even though 你去做这个事情，就像你说，也不见得真的有保证它会有好转。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当爸爸妈妈很痛苦的一个地方，you know。
对啊，真的。
但是这个妈妈在那个当下，她没有选择想要找方式去治疗她的儿子，她立马就跟警察们讲说：“等到我儿子18岁的时候，他从这个少年拘留中心释放之后呢，我担心我自己的安全，所以我不要他
哇
回到我
哦！
的家。”所以这个妈妈就是选择就是跟她儿子就是保持一个距离。所以，you know，
哇！
那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因为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就是美国啦，18岁之后，真的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那种 bye，like 你去好好照顾你自己的人生咯，you know
是这样子没错啦，你就觉得养你到18岁，你就不用再继续让我这么操心了。但事实上，18岁根本还是很小啊。
呀，但是这个妈妈也是，当然为她自己的安全，她也是很害怕，所以，因为她也知道她
可
儿
见
子
他
是。
多恐怖。
再加上他儿子现在是真的是因为刺伤了人家，而且是差一点死掉，然后在一个拘留中心，所以这个妈妈害怕，我可以完全了解啦。只是说，呀，现在这个已经有危险的情况的一个男孩子即将要被释放，也是会让我很担心，you
Yeah, of
know，呀，
course.
所以他们不知，所以因为这个男孩子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没有家可归，所以警察就把他派去一个中途宿舍。好，那这个中途宿舍就是看起来就是蛮不起眼，它可是它就是位于在一个蛮普通的一个社区，它不是一个区域专门是给这些可能刚好出狱啊，还是被释放的人，所以它就是从外面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家。那我刚刚说的那个警长，就是专门在查这悬案的那个警长 Clark，他刚好在看这个整个妈妈找到的那个笔记的时候呢，他就是有发现有很多的部分是跟凤凰运河这个谋杀案是有连通的
对
点。
啊，
对，比如说我刚刚不是有说这个笔记有些。如果杀了一个女孩之后，要把她分肢，然后要怎么去把她的头部保留吗？
保
那你
持新鲜。
保持新鲜。但是你们记得，就是第一个受害者就是 Angela，然后 Angela 的头部就11天之后被发现的时候，还是看起来很像是新鲜的嘛。所
对。
以这个就是要让这个 Clark 觉得，那这个 Brian 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杀人魔呢？对，那Phoenix 的警察，他们不是那么困难要去找 Brian Patrick Miller，为什么呢？因为 Brian Patrick Miller 他不是一个很低调躲起来的一个人，他还蛮高调的。他在凤凰城还属于是一个小名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喜欢 cosplay。 然后他喜欢 cosplay 的是一个整个身上就是装扮成很像是那种未来的片，以后那种空气好像很污染，然后你要就是一直戴着那种面具，就是你看不到他的脸，然后帽子跟他的衣服，他是穿着那种风衣，有一点点像希特勒那种纳粹那种以前那种衣服的样子，然后他会一直拿着一个很假，可是是那种很像漫画出来那种很大的那种散弹枪，然后他就会穿着这样的衣服，然后走来走去。他当然不是说天天这样做，就是说如果刚好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好像曾经他们有那些美国有一种马拉松叫 Zombie Run，就是大家要装扮成僵尸，然后这样子就是去跑一个马拉松，所以他就会出现在那种的活动啊，还是那种 cosplay 的活动啊，反正他常常会出现，然后也会让大家去注意到他。除了他穿这个衣服之外，也是因为他自己也买了一个以前是警车，后来他就把它重新装潢了，然后外面就是有弄了，比如说在那个前面的玻璃上有那种保护玻璃的那种铁金
像
属
铁栏杆这样，
铁栏杆，然后后面就是没有，当然没有抓真的坏人嘛，可是后面就是有一个假的僵尸，就是他就是说他自己是一个僵尸猎人，a zombie hunter，然后他也把 zombie hunter 写在这个车子的后面，所以当然就是这样子会让很多人去注意他，甚至也有警察都会跟他一起合拍，因为他们觉得他很有特色，所以他也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照片是他跟警察们一起拍照，所以他是算是真的是很多人认识他，都知道他这个人，因为真的实在是太有特色了，而且他真的戴着那个面具的时候是真的蛮恐怖的。其实是你看你觉得怎么样？那个样子是。
看起来就是恐怖片里面的杀人魔啊，
对，没错。
就他自己在创造属于以后会电影面出现的那种杀人魔，那个面具真的就是一个恐怖啊。
呀，然后可是他的朋友们认识他的人都是说他是一个无害的一个人，就是他真的是非常亲切，然后很会照顾旁人，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柔的一个人，所
好
以
恐怖！
没有人会去觉得他可以去伤害到他人，you know。何况
哇哦！
是杀害到他人，杀害他人。他的工作是在亚马逊的工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等这些悬案的警察们想要去调查他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从远方这样子去调查他嘛，所以他们已经有很多他以前犯罪记录啊，也知道他有另外那个身份，就是 Zombie Hunter 这个 cosplay 的身份，所以他们就是想要知道更多他的资讯，所以他们有去他的工作的地方，从远方去看他的一些行为，想要看到底要怎么去调查他，然后他们又发现他每次休息的时间呢，他就会一个人就是。而且他的车子真的就是开着这个僵尸猎人这部车子，这个假警车，所
挺
以
坚持，我
很
觉
坚
得。
持。然后你看，就是你可以想象在亚马逊的停车场，就看到Brian 就是休息的时候走出来，然后走上车子，他就会关上他的门，然后把音乐就是播放得非常的大声，然后就这样子吃他的中餐之类等等的，然后就是
就
那
是
个。
一副那种"大家好，你看我就是一个杀人魔，你看我从头到脚长这个样子，你还不相信我是一个杀人魔吗？"
然
这
后
样。
再来说，那个警长又讲说，那他音乐超难听的，又强调这一点。
你再怎么样，至少可以播好听一点的音乐，可以
对，
吗？
所以这个警长就是有从远方调查他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决定想要去跟这个 Brian 就是有一个交流，想要就是更进一步的可以去拿到一些证据。所以这个警长他就假装自己是一个保安公司的老板。然后他就走向这个 Zombie Hunter 的这部车子，刚好那个 Brian 在里面休息，听很难听的音乐的时候，他可能就敲他的玻璃，然后说：“可以跟你聊一下天吗？”然后 Brian 就走出来的时候，这个警长 Clark 就跟 Brian 讲说：“哦，你好，我刚看到你车子，就是觉得哇，你的车很特别啊，什么就小了。”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呢在找。”一些人我可以去聘请一下，因为我们附近呢，就是在你亚马逊公司附近有一个 一个仓库，我们最近就是有人来偷东西，我们损失了很多钱，所以我们想要找一些我们可以信任的保全。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可靠的人，所以我刚好看到你车子，觉得想跟你聊一下你会不会想要做这个工作呢？我们1个小时700元的薪水，然后当然 Brian 在那个当下又听到这个薪水蛮高的，再来说。哇，现在这个保全公司的这个人觉得我很可靠，哇，我这样子当然要接受啊，就很兴奋的就说好啊好啊，我想去你们的这个仓库去工作。好，那反正在那个当下，Clark 就讲哦，太棒了，那我们要不要约就是一个时间我们出来，然后你签个约，然后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公司，所以他们就说好
现
了，
在这个年代听到这种感觉，就是完全就是
诈
请
骗就是
赶
诈骗，
快离开，然后逃
对，
跑，拜托。
没错。但是，其实这个发生也是在2015年啦，因为这个是已经是那个，
是不是很像人蛇集团会设下的一个圈
对，
套？但其实这个是一个警察，现在要来
对，
抓一个恐怖的人，这样子，OK？
没错。几天之后呢，在1月2号，2015年，这个警长就跟 Brian 约了在 Chili's 的餐厅，我很喜欢吃 Chili's，很好吃。
我
Anyway。
也是。
然后他就说，我们这约在那边就是签合约吧，那来聘请来做这个当保全的工作。那主要的目标呢，当然不是真的给他工作，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跟他吃东西的当下去看怎么样可以拿到他的 DNA。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口水啊什么的，如果你喝水啊还是怎么样，你的汤匙还是你的叉子，如果碰到你的口水，就比较可以有 DNA 这个证据。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这样子，但没有想到，当这个警长在等 Brian 的时候，Brian 来的时候有带着另外一个人，是他的15岁的小女孩，所以他其实已经在这个30年，就是从他出狱被那个少年拘留中心释放之后，他其实是有结过婚，然后也有生过小孩子，所以他现在的15岁的女儿就跟着他。这个小女儿的照片其实没有在网络上，因为为了保护她的身份，所以就是看不，我不知道她女儿的身份是什么。但 anyway，反正这个警长他在跟 Brian 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 OK，Brian 是一个单亲父亲，然后带着这个女儿，然后看到他跟他女儿的互动，他真的好温柔哦，然后好爱他女儿，他女儿也好爱他，他们两个的父女关系非常非常
就是
的。
非常好。
好，所以这个警长那个当下，他开始有点怀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抓错人啊？因为不太像这个男的 Brian Patrick Miller，真的不太像是一个杀人魔的，
怎么样想都想象不到。
就是连一个已经有那么多年经验的一个警长，就已经被说服，觉得这个 Brian Patrick Miller 不太可能是杀了那个2个女孩子的人，you know。好，所以 anyway，反正他们在吃东西的当下的时候呢，他们是叫了汉堡。那汉堡当然也是这个要取得 DNA 的最大的噩梦，因为汉堡是要用手去吃嘛，所有东西就是被所有证据都会被吃掉，you know？因为它不是像牛
那
排还是
有
什
啊，
么。
那个汉堡上面的那张纸有没有？就是一直让你握住、包住汉堡的那张纸，如果没有丢掉的话，也是手一直到处摸啊，对不
可是那
对？
个是手指啊，那个不是水，那个口水 DNA 什么的，而且 Chili's 平常也不会有那种的纸，所以那个当下那个警长就是又想保持很像我们现在只是在聊天啊，我们只是为了工作在这里，可是他可能我一直心里想，他眼睛一定一直在瞄那个汉堡，然后紧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会大失败，就是没有办法取得 DNA 的样本，然后好像他们在吃的那个当下，那个警长有说他发现那个。Brian Patrick Miller 吃东西的速度也非常快，他说他差不多5口都把那个汉堡吃光了。
还是他为了怕留下 DNA，到已经把自己练成可以一口气就把东西吃完，
I
不
don't
要吃
know。
太多，吐水，口水不会到处吐，这样。
我那个当下也是在怀疑，会不会 Brian 是没有那么的笨，就是他可能就是有怀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但是你知道那个 Clark 那个警长，他就一直说他在当下一直在问 Brian 讲，你这样子吃那么快，你要不要喝一口水啊？ 你喝一口水，不要吃那么快，一直强调。他说他每次去讲的时候，Brian 就讲说 No，I'm okay，我没事，I'm okay，I'm okay，我不需要喝水。
原来是觉得你是到底是我爸吗？
就是这个情场也太那个了，太明显了，我觉得。
对
好，
啊，已经急成这样了。
但是反正就是快吃完的之前呢。Brian 就忍不住了，就是真的还是拿起了这个水杯，然后喝了一大口水。所以在那个当下，Clark 就是你知道松了一口气，心里想说：“I think we got it，至少我们今天这 个任务达成了，完成了。”好，所以反正他们就签了那个假合约，然后这个 Clark 就跟 Brian 讲说：“哦，如果你真的录取的话，我们再过几天就跟你联络。”然后就这样，他们就分散。好，那这个 Clark 当然呢，虽然他自己。感觉这个 Brian 不太像是会杀人的人，又看到他跟他女儿的感情那么好，他还是要按照他的该要做的责任，他还是把这个杯子整个带去他们的法医的要去做 DNA 的这个测验。好像那个好还没有离开之前，就是 Brian 还带了这个警长。再去看他的车子，就是说，哦，我再给你看，我有车子上有其他的一些很酷的点，然后反正他就是真的把这个 Clark 当成像一个朋友一样，就是我这个就是分享他的那个车子。好，那反正他们这个 Clark 在等那个 DNA 测验的报告的时候呢，他已经差不多觉得，好，不可能，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这个我觉得我们抓错人，我继续去看还有谁是有可能性的。11天之后呢，这个 DNA 的报告就出来了。法医的那个主要的那一个法医学的那个人学家，他就走向 Clark 讲说：“We got it，
What？
凤凰运河谋杀案的那个加害者的 DNA。”是跟你那天一起吃东西的 Brian Patrick Miller 的 DNA 是 match，是相同的。
哇！
因为这11天内，Clark 已经觉得 Brian 不可能是那个杀人魔，所以在那个当下
对
收
啊。
到这样的讯息，他说他整个血都到他的头，就是他在那个当下有一点头昏脑胀，他就是觉得 Oh my God，怎么可
就是
能？
怎么可能自己这么容易就被这个人这
对。
样子哄骗过去了？
没错，他还跟那个法医讲说：“You've got to be kidding，你在开玩笑吧？”他真的是没有当下，他在那个当下真的没有办法去相信。好，所以后来当然他们就是有足够的证据，就是可以有申请搜查令，所以他们就有去 Brian Patrick Miller 的家去做这个动作。然后他们到这个家的时候呢，他们就真的整个吓到了，到底要怎么去找证据呢？因为整个家里。全部都是垃圾，堆满着垃圾。Ruby，你现在看这个照片，你自己怎么去形容？它就是一
觉得
个，
很像是 hoarders，
呀，没
就
错，
是会那种一直囤积，有一种囤积癖嘛，
呀呀
就一
呀，
定要一直重复囤积东西，然后全部都堆在家里，这个是一种病哎，他家里看起来就像这样。
没错。你刚刚讲 hoarders，因为美国有个影集就是 hoarders，就是讲这些有这种。病况的人，然后就是在纪录片里面的那个警察，他也是说，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立马就想到 hoarders，就像你说的，然后他就说
完全呢、
那些垃圾就是地上，你的家里的地上都已经看不到了，然后不只是这样，那些垃圾是堆满着，就说已经有些地方那个垃圾已经堆到已经碰得到天花板了。反正他说，在这个整个家里呢，只有几个步道，就是从大门，然后到厕所。还有到厨房，然后到电视前面，只有这个3个区块是看得到一点点的，
啊。
地毯，
哇哦！
其他地方都是垃圾。
就是标准 hoarders 啊，在应该会出现在那个节目当中的，应该就是他家才对。
Yeah，所以反正就是真的这一方面真的很难找得到证据，因为整个家就是乱成这样子。所以他们当然这也有去把 Brian 带去警察局要做一些审问。然后他们在审问他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讲说：“我没有做你们现在在讲30年前的那些的谋杀案，我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然后警察就讲说：“但是我们的你的 DNA 是跟那个时候的 DNA 是相比的，所以你要怎么去解释？”然后反正。Brian 就是一直否认到底，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真的从来没有去杀过任何的人。 好，那
嗯
在这个
嗯。
审问过程呢，他有透露一件事情，他有说，但是这个全世界，我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我这个全世界，我只有痛恨一个人，就是我的前妻 Amy。
哦，嗯，
好，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就是警察们也会觉得，OK，那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去找下他的前妻，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跟我们讲？所以他们去找 Amy 的时候呢，Amy 就是有透露很多关于 Brian 以前做过的事情。他说他们以前是结婚8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离婚了。他们是1996年见面的，然后那个时候 Amy 才19岁，他们不认识到1年就结婚了，所以就是只算那
嗯
种就是。很年轻就已经有结婚这个动作，好，那他们就一起结婚去，去搬去了 Washington 州。然后他们离婚很大的一个理由是因为 Brian 有一次就是跟 Amy 透露说他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秘密，然后这个 Amy
哼。哦。
一直没有去跟警察举报这个秘密，是因为有几个理由，他说第一，他非常害怕 Brian。然后第二，他也不知道 Brian 讲的到底是真还是假，他不知道他在开玩笑还是在讲真话。然后第三，他都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他想成为一个好老婆，所以他就没有去报警。你
哇
呀，所以我现在要讲，before 我们去讨论你会不会去保护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来讲一下 Brian 到底跟他讲什么秘密。
哦！嗯哼。
好，Brian 跟 Amy 有一天就是有讲。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在1992年的时候去敲她的那个中途宿舍的门，
哦。
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敲门，这个 Brian 一开门，二话不说直接把这个小女孩拉进家里，二话不说直接拿刀把这个女孩子弄死，然
Oh my
后
god！
真的
那个时候他还是年纪很年轻的时候嘛
18岁的时候，
？Oh my god！
就是刚刚才从那个少年。拘留中心出释放之后，
出来的时候，哦，哇哦！
他把这个小女孩弄死，马上就把这个小女孩的尸体分尸，然后就把这个小女孩的尸体的躯块就放在一些不同的垃圾袋，然后就像普通的垃圾一样，就丢在他家门口的那个垃圾桶，等垃圾车来处理。
Oh my God！
然后，其实 Amy 从来没有得知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因为可能 Brian 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的名字，他就是根本都不认识这个小女孩，就是看到小女孩就马上把她弄死了。
嗯哼。
好，那他 Amy 就是有跟警察们讲这个，他是觉得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故事之后，警察们当然就是立马就是要去看，在这个中途宿舍的附近，在1992年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发生失踪案？有没有小女孩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警察
嗯
们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查了那个整个库存的那个资讯的库存的时候，就发现，在5月26号1992年，确实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叫 Brandy Myers 失踪了。然后，这个 Brandy Myers
呀。
是当时为了学校的一个活动，想要去。你知道一个门去敲门，然后要钱，然后问学要
就
有
是那种 Scout Girl 是不是？就是
，girl
卖饼干或什么的吗？
类似，可是他是为了学校，然后是为了想
哦，
要赚，好像是想要募集钱去买学校的书，所以他是
哦，
想要为了学校的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以前在90年代比较没有像现在更危险，以前已经很危险了，但是90年代我们
但
学校。
是我们都有听过那种，就是会去敲人家的门，为了想要，比如说卖饼干或者是募集钱，然后就发生事情的都有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想一想，现在怎么可能可以让小孩子这个样子到处去给人家敲门？你要光是进去一个大楼，你就已经进不去了吧？应该
呀，
现在。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大人都会鼓励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子会让我们更懂得怎么去为自己的钱去负责任，然后怎么去 social。但是他们从小也会教说，千万不要去接受这些陌生人，你去按他门铃之后，不能接受他的邀请进到他的家里，就是一定要在
对，
门外，然后不能接受他给你的吃的还是喝的，就是要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好，
嗯哼，
但是这个情况之下，这个13岁小女孩，如果是根据 Amy 的说法，Brian 是直接就是强迫的把她拉进门呢。 You know，而且看照片，这个小女孩看起来就是瘦瘦的，她怎么可能可以赢得过一个18岁的一个男生呢？
对，
呀、
哇，
然后这个小女孩失踪的日期是5月26号，1992年，这个是凤凰城运河谋杀案的第一个受害者 Angela Brosso 死亡前的6个月，所以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情。
哦，所以其实
嗯。
不止一个，所以严格上算起来，他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对，但是在那个当时呢，Brandy Meyer 失踪都没有被破案，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头绪，他到底是怎么了？然后我觉得很可疑、很奇怪的点是，这个半途宿舍它就位于在这个学校才差不多走路10分钟的距离，然后离 Brandy 的家好像才走路15分钟的距离，所以都是在同一个社区。然后我会
对
觉得，
啊。
为什么警察们在那个当下不会去先去查一下这个社区里面比较有可能性是有危险的地方？You know，因为不是说中途宿舍每一个人在那个里面一定会有再次犯罪，但是那个是不是你可以先去多去观察一
应
下？
该要一直不断的去 monitor 吧，一定要有人去看着啊。就
对
如果
啊。
完全没有人看着的话，那这些就是在这些中途之家的人，他们有一些说不定的确是已经被教化了也好，
呀，
或者是自己想要改变。那另外一些是的确是
统计，
统计上来说，的确是出狱之后会再犯的几率很高的人还是有蛮多的嘛，对不对？
呀，
所以有关于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很值得探讨的，说实在的。
呀，我像我是一个非常支持很多不同的犯罪的人，希望他们可以。
对
被
不
感
对？
化呀，yeah, 那是我非常支持。我希望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you know，一个动作。Of course，有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犯过罪的人会改变，但是也有很多的案例是他们有改变，you know。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警察们也是要知道，在这个中途宿舍里面的人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去做一个可能性的分析，因为。
就是做一个评估啦。
呀，一个评估，因为 Brian 是曾经是刺伤人家，那个人也差一点死亡，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不会改化？我觉得在一个短短时间内比较会难，就真的好转了。然后再来说，因为他做的事情是有伤害到他人，所以警察们在那个当下应该要先去至少去调查吧。Maybe 他们那个时候有去调查还是审问，但是 obviously 没有做得很好啊，因为
或
就像
者
你说。
是这个 Brian，他就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他永远都不会让人
Maybe，
家看得出来他的本身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
呀、yeah，I mean，我可能，也许我表达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只是觉得，一个13岁小女孩失踪了，然后根本都没有，真的没有头绪，她在哪里？就是这些证据真的是，就是那么难找吗？就是我会觉得很，让我没有办法接受，就这样子，然后她的这个案件就永远没有一个答案，因为一直到现在。Brandy 这个13岁的小女孩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然后因为没有这个证据，所以那个 Brian 他也是否定说这个是跟他有关的，所以他就说 Amy 那个故事是在骗人的。但是 Amy 怎么可能会知道在那个当下真的有这样子的案件发生？You know，就是太刚好了，Amy 何必
对，
要撒这个谎？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跟法医的证据去指控 Brian 以这个13岁 Brandy Myers 这个案件，所以
嗯哼，
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 there's no answer 对
好
于
烦哦，
这
这
个
样
失
子。
踪，Yeah，所以 I don't know that just makes me really upset。好，另外一个案件是发生在2002年，那这个是一个女生，她是一个。我看她样子差不多20几岁，还十几岁还是20几岁，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她叫 Melissa Ruiz Ramirez，她刚好这个时候是在 Washington，然后她在 Washington 的一个街上在走路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是车子停在她旁边，然后这个 Melissa 就看车子这个人是谁，是她认识的吗？她就看到了就是 Brian，然后她也觉得哦，她曾经看过 Brian 跟她的朋友聊天过，所以。 他就没有觉得 Brian 是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反正 Brian 就讲说你要去哪里，我可以带你去啊。然后 Melissa 就信任他，然后就上车了。然后在车子上的时候，Melissa 就跟这个 Brian 讲说：“哎，我没有电话，我要打电话给我家人，我可以借用你电话吗？”Brian 就讲说：“哦，我带你去我工作的地方，我身上现在手机也没有，所以我带你去我工作地方，你可以用我们工作的电话打电话给你的家人。”他就
好
把
恐怖！我现在
Mel。
听到这些，我都觉得真的，现在这个年代绝对不可能去相信这些人讲这种话的吗？还是有
然后
可能会相信吧？
应该还是会有人相信啦，对啊，
对。
因为尤其是这个 Melissa，她也是看过 Brian，她知道 Brian 这个人，所以她就觉得她可以信任他。
对。
所以当 Brian 就是把 Melissa 送去他的公司的时候呢，就是 Melissa 就拿起电话在打电话，她就突然间听到有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东西在动，在骚动在后面，她就是拿起电话，然后一转头看，Brian 就是跑向着他，然后手上拿。
Yeah.
拿着一个30公分的锯齿刀
My
，Can
God！
you imagine？你在讲电话的当下，然后你一转头就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你吓得吓死了，而且你才是个十几二十岁的一个小女孩，You know，it's just
对
like
啊，就
what？
恐怖电影的画面呢、啊。
然后这个 Brian 呢，就是二话不说，毫不犹豫的就拿这个30公分的刀直接刺进了 Melissa 的背后。
Oh my God！
Melissa 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直接就跟 Brian 那边就是尬，你知道吗？就是这么推来推去打什么，她就是不认输，她不想，就是她不想死，you know？其实，Oh my God，那种勇气，我真的觉得那个当下 how，我觉得如果是我看到那个画面，我会不会直接昏倒就死了？但是这个 Melissa 就是真的很
真
勇
的。
敢，她就真跟这个 Brian 就是打到底，然后反正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是 Melissa 还真的成功的跑走了。然后
超屌！
你要知道他的背是带着一个30公分锯齿刀的一个刺伤，哎，这样子跑走，哎，
哇哦！
然后跑走的时候，他就当然就立马找到人家来求救，然后他就报警了，然后当然他也知道 Brian 的公司在哪里，所以警察马上就去逮捕了 Brian，但是 Brian 呢，马上拒绝，他马上否定，他说我没有，不是我。攻击他，我是在防备，我在自卫，因为我刚刚是在工作的时候呢，就这个女孩子就走进来讲说她要借用我的电话，然后她就直接说她要抢劫我，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为了保护自己，我就必须要拿我的刀，然后这样子去跟她尬，否则的话，她谁知道还会对我做什么事情？Of course，警察在那个当下就是看她就觉
应
得，
该是白眼，就是翻到
对。
后面去了
翻到
吧。
白翻到屁眼去了，然后那个反正警察们应该是在这个当下不相信 Brian，所以他们还是逮捕了 Brian，然后他们是说你是以就是重攻击罪被逮捕，然后他们是这个是5月2002年发生的事情，6个月7个月后在12月他们就有开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细节，但是开那个。这个审判过程，陪审团选择相信他，而不是相信 Melissa 的说法。Yeah，所以他就以这个
可见
案
他多
件，
厉害！
他以这个案件无罪释放。
哇哦，
Can you imagine？你可以
竟然都已经把一把刀这么用力的刺进了一个人，且这个人还活着，然后
，Yeah。
这样子指控了他，竟然还可以无罪，我不懂哎，
而且是明显就是陪审团就是觉得女生有问题
为什么？到底明显在哪里？
，I don't know。I mean，明显是在于他们让这个男生无罪释放啊，所以当然这个代表说他们就是不相信女生的说法，他们相信男生的
有什
说
么好
法。
不相信的？他都已经被刺伤了，到底还需要什么？我不懂哎。就
I
是
don't
已经
know。
有一个人实际的拿了一把刀，然后刺进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到底有什么好不相信的啊？
他们就是相信他是自卫啊，可能这个我不知道，我这只是一个推测，可能是这个女生，可能她是一个也许如果她有今天有犯罪的记录啊，还是她可能是一个不良少年之类的，就是陪审团很容易就会因为这样子就会去决定哦，她可能就真的有做这个事情，You know what I'm saying？Yeah。So I don't know 那个是不是真的当时发生的事情，可是我能想象应该是这样子。That's the only way 我可以去合理化这个的发生。 呀、然后因为 Brian 他不是有7个月真的有被拘留嘛，就是没有回家嘛，所以当时的时候他还是跟他的老婆还是在婚礼嘛，他们还是在结婚的状态。然后 Amy 就是讲这个前妻，他就讲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一开始 Brian 写信给他，都是一些讲说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他说不久后，这些信就开始有一些非常暴力的性行为的感觉。他就会说，等我出狱之后呢，我被释放之后，你等着我会对你做的事情有多恐怖，你就等着吧。然后他真的就是被释放之后呢，他就真的就是。按照他说法，他真的就开始对 Amy 在性方面就是有一些很暴力的倾向，然后甚至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把他的手绑起来、脚绑起来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可能在性方面就是真的很暴力的对他，然后也会拿刀对着他的脖子，然后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去跟他有性行为，然后
好恐怖！到底有谁还可以继续跟一个人已经直接拿刀对着你的脖子，还可以做得下去的？我不懂。
他们有问 Amy 讲说，为什么那个当下你可以接受？你是有反抗吗？然后 Amy 说我不敢，就是我会觉得，
毕竟你一动，说不定你就自己就会把自己割伤啦，
是
谁
啊。
敢动啊？
然后他也怕他先生，所以他会担心你越讲话就越有可能会被他讨厌。所以他说
对。
我就随着他的需求这样子，也许的话他会够爱，足够爱我到不会杀害我。Can you understand how
好恐
sad that
怖
is？
哦
I mean, of course，很多人在就是从外就会说，为什么他不离开他？他都已经这样什么什么，结婚真的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也有 psychological，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个舒服，like 我觉
对
得
呀，而
不是
且
说
他
想
也
离
是
开
现
就离
在也
开。
是要自我保护，他也需要在乎自己的人身安危。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有受到生命的危险的威胁了，他为了保护自己，说不定对他来说。她的最好的方式，就像她讲的，一定要让老公足够爱她，到不想杀了她，这是多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其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妻也是真的很可怜。你们要去 argue 说他怎么当下听到他先生讲他杀害过一个13岁小女孩没有去报警，我也可以理解你们对他的这个 complaint。但是
对。
在那个当下，他就是可能有些人在那个当下，第一他不知道他真的讲那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然后再来说
她讲出去，如果人家不相信她
怎
怎
么
么
办？
办？
对啊，
然后
就
又
像
惹怒了她的老公，
呀。
对不对？
就像那个 Melissa 都已经被刺伤，好，后来还是不被相信，就是
好
很明
恐
显，
怖。
这个 Brian 讲话是很有说服力，还是他行为是让大家比较容易会觉得他不可能会去伤害到别人的，所以我觉得他前期应该也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考量，所以他才比较不是我们可以那么容易就说为什么没有去报警，还是为什么没有离开他等等的。然后在审判，因为 Brian 后来就是以那个凤凰。运河谋杀案有被逮捕嘛？所以有开庭嘛？所以他们开庭是在2022年的10月，2022年哦。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发生是在1992年，他们就是两个第一个受害者都是1992年，所以整整30年。你要想一想，就是两个受害者的家属 Angela 跟
真
Melanie
的是。
的爸爸妈妈跟家人，他们要等30年才可以有机
而
会。
且他们至少还等到了，你看三十
呀，
年，有些人根本就
三
等不
十
到，
年
好吗？
，Holy crap！你想的就觉得很夸张哎，真的很夸张。然后，anyway，Brian 呢，他的辩护的角度是说，我为什么会成为那么恐怖的一个人，是因为他们一开庭，他的辩护律师马上就是让大家出乎预料的说，我们承认。我们现在在辩护的这一位 Brian Patrick Miller，他确实就是1992年的凤凰城运河谋杀杀人魔，他就是无话可说，所以他们就马上承认。可是他们是说他是因为精神失常的关系才会有杀害人的，然后他们的辩护的理由是说 Brian 从小其实自己都有被他妈妈虐待。所以他才会有这些的行为，OK，OK，okay?
所以现在完全就是。一下子突然都怪到妈妈身上，然后就
Okay.
突然之间这么多
You
年来，她就是有精神有问题这样。
Yes，但是你现在这样的反应也是我当时在看的时候的当时的反应。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要不要先听一下，就是他的辩护，我也许可以，you know，like 至少去听一下他的故事。然后他妈妈其实在2010年就已经死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所以他妈妈没有办法辩护自己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但是 Brian 是说，他妈妈从小，因为他妈妈的工作是一个拘留官，你知道，就是这种拘留中心那些的管理员，所以就是从小他是真的是比较严肃，然后他会用殴打的方式去教训 Brian 的。然后他妈妈好像也不只是这样子会去打小孩，他比如说那他拿皮带啊，他会拿皮带的那个金属的方面去打 Brian，所以 Brian 这他也是说，他妈妈从小也会一直逼他看一些 A 片，跟一些比较 A 的那些的影片，然后很多都是那种有性行为的，所以他从小就是很像被妈妈逼迫要去看这些的东西。所以 Brian 自己的应该是监狱派的心理医生，就是有做诊断，然后这个心理医生也有说，他发现 Brian 真的好像脑海里面有不同的声音，他是形容不同的对 teams 在跟他讲 A 跟 B，就是要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在他脑海里，然后他诊断他有 dissociative amnesia 解离性的失忆症。然后这个我有去查，中文是说，如果症状发生的情形是失忆的话，病人通常忘记自己是谁或发生了什么事，连自己的名字、家人都会记不起来。等到症状恢复后，就会想起以前和现在的事，但对于当时症状发生期间的事，就完全记不得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dissociative amnesia 解离性的失忆症。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说，Brian 不记得他杀害了前面的受害者，那个 Angela 跟 Melanie。可是他有记得，他16岁时候有刺伤公车上那个 Celeste Bentley，还有一直被误会的那个 Melissa Ruiz Ramirez，这个两个案件他有承认，他记得。所以这个心理医生他就形容有两个不同的 Brian，一个是一个非常亲切，很爱他自己女儿，然后非常温柔的一个爸爸。可是另外一个 Brian 是 bad Brian，坏的 Brian，是一个很有邪恶，然后想要杀害人的一个 Brian。这个审判过程其实是一个 bench trial，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代表说是没有陪审团。然后这个是法官审判的，是无陪审团的一个情况。那我有大概去查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其实是，检察官跟辩护律师两边都要同意才可以有这种无陪审团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可能辩护律师会担心，如果陪审团看到这些被杀害的画面啊，找到尸体的画面什么，会影响到他们一定会觉得这个加害者是有罪的话，他们会觉得宁愿不要有陪审团会比较好，所以有一些州会允许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过程。所以这样子是法官，只有法官有选择要不要判他有罪还是没有罪。那检察官也有叫 Amy，就是他的前妻来作证。那 Amy 作证的时候呢，他就是有说，当他们在结婚的状态的时候，他们做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叫 Brian 停止在性行为的时候，因为他真的就像我说，他会害怕，如果他不根据他的所要的东西，他可能会被 Brian 恨，然后 Brian 如果不够爱他的话，也许就会杀害他。所以为了他的生存，他就是有一直让 Brian 就是拿刀对着他，然后 Brian 也会拿针去刺他，然后也会把他绑起来。所以就是真的是很恐怖的。然后他们也问他说：“那因为他还没有去为了 Melissa 那个案件去监狱之前，Brian 是没有那么多这种暴力行为，是去了监狱之后的那个7个月，出狱之后，他才开始有这些的性行为。然后这个检察官就问这个 Amy 问说，那你们做爱的那个频率大概有多大的 percentage，他是对你是暴力的？他说差不多95%。
哇塞，
Yeah。
好恐怖哦！
10次可能有9次， 他是对他是暴力倾向的。这个前妻后来有勇气跟他离婚，我觉得他很棒，至少他，
重点是他可以离婚离得成功，应该算是很幸运吧。
真的。然后透过这个审判过程，透过6个月，然后透过36个目击者，这个法官后来就判 Brian 以 Angela Brosso 的一级谋杀罪有罪，然后以 Melanie Burns
哇哦！
第二个受害者也是一级谋杀罪有罪。所以，
哦，
当在
哇哦！
当下他讲有罪的时候呢，Brian 在当下是没什么反应，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两个受害者的妈妈们、爸爸妈妈们，非
对
常非
啊。
常的很多的情绪。像比如说 Angela 第一个受害者的妈妈，她就讲说，这个被告人他把我的心碎了，他拿走了我所有的希望，我的所有的人生的光明都被他拿走，我的心现在的洞已经非常的大，然后已经是掏空了。然后
对呀。
第二个受害者的姐姐讲说，都已经30年了，我们已经30年没有 Melanie 在我们的人生，因为这个被告者杀害了她，我们真的完全无法去形容我们心里面的痛。关于我们得知他怎么死的那个方式，他死的有多么的痛，多么的恐怖。I
真
can't，
的。
我想到这一点，我也会觉得 like。你自己最爱的家人，然后你得知道他最后在这个世界上，他受到的那个对待是有多么的恐怖。I can't，我真的想象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只是透过1个多小时的介绍这些案件，可是这个两个受害者的爸爸妈妈家人都等了30年，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据点。可是那个也不会把他们的家人带回来，you know，不会把他们
那个
亲爱的。
痛不会减少太多啦。
So that just makes me so sad. It really 会让我这想到都会觉得很难过。那 Brian 就是已经被判有罪之后呢，他就发表声明说：“我今天不想被任何人同情。我知道要被同情的是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们跟受害者本人。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给你们的这些痛。”我知道我是一个另类的人，可是我觉得都是我妈妈害我会有这些的行为。然后辩护律师就是也希望法官不要判死刑，他说就给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可是不要判他死刑，因为你杀了 Brian，你判他死刑，你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正义。那在我看到的那个影片，这个法官。他确实有说，Brian 被妈妈虐待的这些证据，不知道是哪来的证据。可是他们得知是真的是有虐待他，真的有这些的，他不是在说谎。可是就算有这些证据呢，在6月2023年，这个审判过程已经8个月了，这个法官还是决定要判 Brian 死刑。那
哇哦！
Brian 在那个当下，他只是说。谢谢，因为法官问他，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Brian 讲说，我只能说谢谢你有听我的所有给你的资讯，至少你有让我们有机会想要说服你不要判我死刑。然后在那个当下，我也是在认真学，因为我一直对于死刑这个东西，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看待。我可以懂支持死刑的人，我也可以懂。不支持死刑
我
的人，
也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对 Brian 做的事情当然不能去原谅他，他做的事真的是伤害了不只是那几个受害者，也是受害者的家属们。然后，如果真的是他杀了那个13岁那个小女孩，那一直没有这个答案，那个家属怎么办呢？永远不知道 what happened，you know。
因为事实上，很多人到最后都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家属到底是被谁杀了。世界上有非常多，带着遗憾死去的这些亲属们，对不对？那我觉得，对于这些被害者的家属们，他们如果今天看到了这个终于杀害他们女儿的人被抓到了，然后 终于被抓到了，然后立刻他就被判死刑。我不一定会觉得这个是 justice，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已经逃过法律的制裁30年了，然后你现在才刚被抓到，你就立刻就可以以死谢罪，我会觉得非常的过不去。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他对女人的那种怨恨，他去杀害他们这些女生的，都是非常的残酷，然后很像都是计划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也
所
有
以就是他对，是应该是说他对他妈妈的仇恨吗？
，I think so. I mean，我觉得一定有这个角度啊，因为他对女人的那种的伤害是那种下手不犹豫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不是某一方面的受害者呢？You know。
像 Edmund Kemper，他也是一样，他对他的那些杀害的女生所做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哇，他怎么对女生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恨意？但事实上，他就是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恐怖，他真的对他妈妈的恨意就是这么的足够。所以，会不会这个 Brian 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呢？
Yeah, I mean, I know it's really difficult，因为他做的后来做的事情真的是无法去原谅。然后，就算同理一个加害者，就是到最终，我有的时候也会去思考，这个会有什么用吗？就是 I don't know，我觉得就是很难，很多东西我觉得不是真的不是那么的单纯。所以就是在他做这些事情，可是因为他小时候也有这样子被对待，他没有被保护，没有被救，那我不能给他同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有时候很挣扎的地方。我也会很好奇，就是总比们你们听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感触，你们也可以去我们的 IG 的 po 文下面，就是有跟我们就是有这方面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有些人可能是不想在大家看得到的一个地方去分享，所以你们也可以用私讯的方式，我觉得我也会很乐意的去看这一些方面的一些反应，因为I just want to know，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真的没有对跟错，只是说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但是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每一次听完一些案件，那因为我们也都会比较清楚知道，加害者他在成为加害者之前可能有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自己也可以判断说，哦，这个可能性导致到他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人。你们自己会去衡量说，哦，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会不会真的是也有可能？就是你当你去采信这个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就了多了那一层面自己去思考。我觉得光是思考这些部分的话，当然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同的意见嘛，这一定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暗黑森林这个样子的分享，其实这些议题的确都是可以来发表的，right？像你说支持死刑这种东西，我也的确是我很难去讲支持或不支持，因为这两边我完全都可以理解，所以我也很难去讲说我到底，我针对光是这个案件，我觉得到底我能怎么看待，很难说啦。
而且很多次像新闻就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人后来做的事情，然后很多人在那个当下就当然会说判死刑，因为恼羞成怒嘛，还是很生气，我可以理解，I understand。但是，
嗯哼。
像暗黑森林，很多次我们就是会试着，如果刚好有这些资讯在网络上，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加害者他的过程、他的背景多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呢，你还是会一样，就是那种的情绪嘛，你还是可能一样是说，就是他该死怎样的，但是你会完全就是一样的情绪去讲这样的话吗？还是你可能会有多一个层面是觉得，哦，OK，我至少 I can understand。I still support 他，you know, like 判死刑，you know, it's up to you。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上就是希望可以至少有这个方面的角度，至少让人家知道你要怎么去接受这样的资讯，还是怎么样去消化这样的资讯，就是看你由你自己去决定了，right？然后我刚刚就是讲那个法官就是有判 Brian Patrick Miller 死刑，对不对？但是以 Arizona 的法律来说，这个死刑是自动被上诉，I don't know
自
why
动
上
啊？为
诉
什么啊？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我有试着去查，我觉得法律的东西我就是很弱，但是我大概看到的情况是说，因为现在亚利桑那州 他们的判死刑的方式是注射，可是注射的这个药好像买不到。就是厂商好像不愿意卖，因为有些厂商不支持死刑，然后就不愿意卖了。然后因为不愿意卖，然后刚好他们现在的州长也是控制这方面的，他好像也不支持那个判死刑，所以他一直也不愿意帮他们帮要刑事这一块的去买这个药，去注射的这个药，所以就卡住在一个很尴尬的点。然后据说现在都好像有20还是30个，光是在亚利桑那州在等判死刑的人，在等待他们死刑的日期。有一些他们判这些犯罪都是在1970年、1980年的时候，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判死刑，所以
就是你是说他们早就被判死刑了，但他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执行，就对
对，都已经50、40年了，对。
了。
所以现在尴尬的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亚利桑那州是可以判死刑，但是你判不判得成这个东西，真的会不会执行，就是要看当时的州长愿不愿意去定这个注射的那个药物，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层面，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现在目前他 Brian Patrick Miller 是没有真正被执行的判死刑，所以他在就是。就是在监狱这样子等着，Yeah. So I don't know. There's a lot. 这个案件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就觉得，你看那么多人都相信 Brian Patrick Miller，就是他的表面上的那个个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看连陪审团在那个 Melissa 被刺伤，然后 Melissa 还不相信，然后 Brian Patrick Miller 还这样子无罪被释放，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就是他的所谓的 Good Brian？因为我刚刚有说他有那个节理性的失忆症，如果是他真的有这样子的症状，然后那个心理医生所说的是对的，他真的有一个比较 normal、比较正常、比较好的那一面，是不是真的比较常出现？然后坏的那一面只有在某一个时间，还是他想伤害女人的时候才会跑出来？I don't know，我觉得那个也许是有他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他有关于他的就是心理发展跟他以前小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我觉得有太多可以去探讨了吧，说实在的。
I don't know，所以让大家就是认识一下这个凤凰城运河杀人案件。
今天真的是听到，至少可以说就是不管隔了几年，你看有时候真的。还是逃不过法网的，因为再怎么样科技发达，还是有一些把以前以为有遗漏掉的一些杀人魔，真的是可以抓得到。我觉得这算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了吧，是吧？
Yeah，那至少科技现在是至少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把这些人抓出来，然后给他一个审判的一个机会，然后也是可以让受害者就是有机会有得到正义，you know？Yeah，All right，Well，这个是今天的这一集，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一集的尾声，谢谢大家走进暗
暗
黑
黑
森
森
林。
林，
拜
拜。
拜！现在连后面都不能聊天的感觉，都觉得好像要直接 ending 也是蛮奇怪的。